啊，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吧。
我那个这个礼拜二的时候，下午3点多钟坐在椅子上，忽然就感觉那个腰部肌肉有点不太一样，就想着怕扭了腰，所以等吃完晚饭以后和亚军出去散步，散步的时候也没啥事儿，但散步回来以后，这个腰就真是不行了。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哦，这个刚案例第一次，应该在讲台讲到，别人到时候腰疼的去不了。但是感谢神，我这个用那个 TENS，就是说它叫跨臂神经刺激那个东西，我每天刺激好几次，完了又贴上那个止痛的膏药，完了也吃上那个非激素类的抗炎药，所以现在基本上80%到90%都好了吧，感谢神。我们今天分享是一位病患弟兄，我们知道人一生中很多的追求。其中一个追求就是追求这个我们人的尊严，因为我们说树活一张，一张皮是人活一张脸。为了我们的脸面，我们有时候就是说，会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手段、不同的场合来维持我们的尊严，反倒得不到尊严。为了维持我们尊严，我们会有时候假装的自作清高、自高自大，适得其反。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透过圣经里面一位病患的弟兄。就是以巴弗提，我们看看他是受人尊敬的，包括保罗都尊敬他，他是怎么样受人尊敬？所以，我们从这故事当中给我们一些提醒，让我们怎么样在世上真正过一个有尊严的、被人所尊敬的、也受神所使用的这样一位我们平凡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依然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没把这个真正的遥控插上，这也就提醒我们，真是要做主公，经常要和主基督连接，也一旦断开，什么事情做不成。我们来一同念一下啊，《腓立比书》第二章25节到30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我学用的。他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愈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助你们供给我的不义之处。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主日清晨，在宽敞明亮的会堂里面能够敬拜。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受到的逼迫，他们不能够自由敬拜。主啊，我们真是求主怜悯他们。主啊，我们也再次将我们自己交在主手中，真是让我们当做活祭，让我们自己献上。主啊，我们知道您的话语教导我们，您的话语浇灌我们，主啊，让我们从您的话语里真实得着力量。得着光亮，好，让我们所行的都在主的正道上，让我们所做的都蒙主的带领，让我们所做的都能传扬主的名，让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交在主手中，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再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这个腓立比书。腓立比教会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路上建立一些教会，第一次是48到49年，第二次是50年到52年，2年多的时间，第三年是3年多的时间。那么这是他第二次宣教旅程，是从耶路撒冷这边出发，他路过路士德的时候接续了提摩太作为他的同工，一直到了特罗亚， 受到马其顿意向，就是夜间这个使者说来马其顿帮助，所以他就坐船到了这个菲律宾，在菲律宾这边传福音，建立了这个教会。那么这是另外一张图，在爱琴海的底部就是菲律宾。那么菲律宾呢？这个地方是有山有水，有峡谷，北边是山树林，东边是峡谷。那南边呢，沼泽地一直延伸到大海。那么它的西边呢，是广袤的平原。那么这个在这个菲律宾这个地方呢，有那个金矿。那么这个城市的命名是根据亚历山大他的父亲菲利普2世所命名的，所以他打下这个城市以后呢，他就命名为菲利比。那么他这边的开发金矿，所以他的菲利比在他父亲那个时代，在菲利普这个时代，整个菲利比就非常有名，因为他有金矿，有金钱。我们知道经济和一个地方的这个知名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知道吧？穷的地方不知名，富有的地方会非常知名。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罗马，我们知道罗马它帝国里面有很多那个道路，那么其中一条道路是从现今的阿尔巴尼亚到当时的菲律宾，就是这个红色的这个道，所以菲律宾是在这个主要的干道上，这个道叫埃格纳提亚。那么这个当时的道路都是这石头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呢？就是因为罗马帝国的交通呢比较发达。我们看左下角这个，这是当时那个道路，它的照片，它是这个石头做。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发生过一个重要的战争，就是屋大维和安东尼。我们知道屋大维是凯撒的养子、义子，就是不是他亲生的，是他那个领养的。那么他俩呢，他那个暗杀或者谋杀那个凯撒的两个主要将军卡西乌斯和普鲁图斯，在菲律宾他们击毙了。所以之后呢，菲律宾呢就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主要的城镇，而这里边主要居住的呢，除过世界各地的居民以外，主要的是罗马帝国的退伍军人，在这里边有很多。这张图片是当时的那个他们就是音乐厂，就是歌剧院。当时的人口据估计在保罗的时代有15000人，那么这里边就混搭了，就是世界各地的人。希腊人、罗马人、当地的人，还有一些其他，当然也有少数的犹太人，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会堂。在犹太的历史上，只要是一个地方有超过10个犹太的男丁，他们必然会建立一个会堂。但是在菲律宾这个没有会堂，也就是这边的菲律宾这个犹太人、男人、犹太的男丁呢比较少。由于呢，他的种族居民比较复杂，所以每一个人种过来的时候，都带领他们自己的那种宗教，所以这里边有各种的神灵，有那个希腊神灵，有罗马神灵，还有当地神灵，还有小亚细亚、埃及的一些周边那些岛上这些居民，只要过来都带领他们这个，就像我们中国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啊，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比如说我们的道神，什么什么天神、地神，海神、风神啊，各种各样的神。当时对那个，我们知道他们在罗马帝国里边，他们是不待见犹太人的，就是他们是反犹太人的，所以反犹太人这个呢，也一直延伸到反到基督教。所以这保罗去了菲律宾，他在那边传福音，所以他是被下在监里边，就是因为和这个背景有关系，就是但凡传福音，基督教、犹太教他们都反。那么，保罗给菲律宾写信，我们知道这是一封监狱书信。菲律宾是唯一一个在经济上供养保罗，在传福音上从一开始就和保罗一同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教会。所以呢，在这里边呢，书信里边，保罗呢非常的明显的表达了对菲律宾人的感谢。另外一个呢，因为他和菲律宾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菲律宾人呢，也担忧他在罗马监狱的情况，所以他们报告他在监狱的具体情况。 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腓立比呢也有一些不和和纷争，所以他也劝勉他们，教导他们。所以这是他的目的。那整个书信我们现在讲到呢，称赞提摩太和以巴弗提。那么整个这个腓立比的他的思想流程，也就是我们在那个最近我们这个培训上面讲的那个文学的上下文，就是一个脉络的关系，是这样。一开始是保罗在感谢以后祷告以后，希望他们爱心多而又多，结满仁义的果子，是教导他们。那紧接着呢，保罗接着他介绍他在罗马的情况，说虽然他在监狱里边，但是说福音还是在罗马传开了，不管是愿意让他苦楚增加的，还是真心传福音，福音是传开了。所以他用罗马监狱是福音兴旺的事实，来向腓立比人教导说，我们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应该结出仁义的果子，就是让更多人来信主。紧接着，他也劝导这个腓立比人，他们的行事为人和所蒙恩相称。那么这里边主要提到一个叫谦卑，叫合一。那紧接着就是用我们大家非常之熟悉的耶稣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5到11节这样一个故事来诠释怎么样过一个谦卑的生活。再下来，他要劝勉腓立比教会，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这个歪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要像明光一样照耀这个黑暗的时代，又是一个理论上的劝勉。今天在劝勉以后呢，他又提出两个例证，一个就是提摩太的明证，上次我们分享的，提摩太是以基督的形为心，是以传福音为己任，他是爱护别人，爱护保罗像爱护父亲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第二个例证，就是讲到那个以巴弗提。那以巴弗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它有几个关键词。25节一开始是"然而"，这个"然而"就是说，讲完提摩太以后呢，他就讲说："我要打发以巴弗提进人那里去。"紧接着有两个因为，26节一开始有一个因为，我们翻译的版本没有翻译出来。到27节的后半段又是一个"然而"，因为前面说的说他怎么样侍奉，怎么样生病了。一反正就是，但是神还是怜恤他，神还是医治他。后边呢又有两个，所以、故此、因，所以这是两个转折，有很多的因果关系词。把这样一个简短的25到30节这样6节经文，很紧凑的一个经文里面来介绍以巴弗提，他的所事、他的所行、他的顺服。他的所得到的医治，他所得到的荣耀，都在这段经文里边。所以下面我们讲起来看这段，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以巴弗提身上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醒。第一个是同做主公的弟兄，第二个为主舍命的弟兄，第三个蒙主怜悯的弟兄，第四个是受人尊重的弟兄。25节说。然而，他要很快的打发以巴弗提去。这封书信的书写说，可能是疾病已经完全得到医治了，要打发他去。那么打发他去的时候呢，他在这里边简要的，但是很重要的、隆重的介绍了以巴弗提。他说：“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那以巴弗提这个名字的，它本身意思是可爱的、宜人的、和蔼可亲的。以巴弗提是一个外邦人，为什么他是外邦人呢？因为以巴弗提呢，这个是根据当时流行的生育女神这样一个名字演变过来这样一个名字， 所以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说他是我的兄弟，因为我们通常说这个兄弟呢，我们说一个家庭里边有血缘关系的，这个叫兄弟姐妹。所以在这里边呢，保罗用我们，也就是圣经很多地方，我们说信主的都是弟兄姊妹，用我们人间所能理解的最亲密的这样一种关系，来描述我们在主里边这种相互关系。所以他是说我的弟兄，他们也有个很好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是与我一同做工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在那些兵丁去看守他的时候，我们是一天四班来回那个换班，每一班他都给他们传福音，最后福音呢被全狱人经都传开了。在这过程当中，以巴弗底是与他同工的，是伺候他的。另外一个就是一同当兵的，那么一同当兵这个字就是说肩并肩，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知道吗？我们战场上同一个战壕里边的一起人手榴弹，一起开枪，知道吗？这是这个字的本来意思。但是这个字呢，在当时的这种环境当中，罗马的将军会跟士兵说：“你和我是一同当兵的。”也就是说，他抹平了这个将军和普通士兵的这种就是上下级关系。所以说，有时候为了赞赏那个特殊的士兵，也就是说你是和我一同当兵，就会来赞称他们。所以对普通士兵来讲，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是很高的荣誉。那现在呢，保罗称呢，以巴弗提，你是和我一同打仗的，一同当兵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我们传福音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拦，不管是大的、小的、外在的、外界的，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种客观环境，但本质上它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就像以弗所说的，我们是与那种空中掌权的征战，一个邪灵征战，而不是与这个世界征战。世界呢是魔鬼的一个投射，所以说我们是一同当兵的。另外呢，他是腓立比教会所差遣的使者，那么这个使者实际上就是用的那个使徒那个字，但是它前面有一个定语，就是说这是腓立比教会所差遣的，因为使徒这个字本来就是受差遣的意思，所以差遣干什么用呢？是供给保罗所需用的。因为腓立比教会不但在经济上供给他们，在保罗在监狱里边，他们也差遣人去帮助他。所以说，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比如说在洪都拉斯，我们不单是说把金钱给了他们，孩子们有吃有喝，我们也当自己去和当地的童工在一起交通，来一起侍奉这些孩子们。这就是说，圣经里边有这样的做法，也是给我们的提醒。所以说，虽然说腓立比教会经济上只有腓立比教会给保罗经济上的提供，其他教会没有，所以他们不但经济上供养保罗，而且他们亲自去差派以巴弗提在监狱里边来侍奉保罗，因为那时候保罗他的眼睛已经不好了，知道吧？身体也虚弱，需要人帮助，所以差遣的使者。另外一个就是说，腓立比教会差遣的传道人，这个字用 minister 翻译过来传道人。那么这个传道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一些行政官员也是用这个字。也就是这是一个普通的头衔，在社会当中，所以在这里边，保罗为啥要罗列这么多的这种，我们说这么多的描述呢？我的兄弟，一同做工的，一同当兵的，你们差遣的使者，你们差遣团长来帮助保罗，因为在当时的这个腓立比，我们说那儿有很多的军人，所以一谈到说以巴弗提和我是一同当兵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信之后，他们会有一个根据他们的生活经验，打仗那种当兵那种经验，他们会有一个感同身受，他们会感到很亲切这样一种当兵。另外一个呢，文化现象就是在当时他们在人去世以后呢，他们的墓碑上，以前今天很多地方也是墓碑上刻的每个人有什么样的头衔，知道吧？所以这里边呢，保罗给他这么多的头衔，意思就是说以巴弗提在主基督里边是被神所使用的。被人所使用的这些头衔是来自于基督的，更加优越， 更加胜过世上很多的头衔。所以他对这个以巴弗提虽然用字不多，但背后折射的对以巴弗提的尊重、敬爱和帮助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在当时的环境当中。所以这是以巴弗提和保罗是一同做工的，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传福音我们要一同做工，我们不能单打独斗，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就像你跑步一样，你的背要甩开，你的腿要动，我们肢体互相搭配。另外一个呢，以巴弗提在侍奉保罗的时候，他得了一种病，这种病的几乎要死，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病，但是几乎要死的病，心脏会是一种可能，脑子可能会是一种可能，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但不可能是一种大麻风，因为大麻风的病它要隔离开，所以没有讲这个事情。但他为什么要不顾性命的去侍奉保罗呢？这是基督所谈到的爱，爱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舍己，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他是不顾自己的性命去侍奉保罗，以至于他生了病。所以这边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基督怎么样爱我们呢？就是以他的死来换取我们的生命，这是他的爱。所以呢，以巴弗提在这边完完全全来遵照主的话语而行，就是不顾自己的性命来侍奉保罗。那第三节这边说，他做基督工夫几乎致死，为什么要几乎致死？因为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他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讲说，我们做事工说，哦，我最近太累了，我那个怕这怕那的，有这有那的。我们很多情况下，我们会首先到顾及到自己，这是人的软弱，我们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曾经软弱过，每个人经常处在软弱当中，但是我们的软弱要靠主来刚强，要被主的爱所激励，被主的爱掩盖我们，遮盖我们这些软弱，显出基督的刚强来。这就是保罗讲的，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基督什么时候就在我身上刚强，好吧？所以这边以巴弗提就是他肯定也软弱，但是他是被主的爱完完全全的激励，所以他侍奉保罗不顾自己，所以才生了病，尽管我们不知道什么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虽然在天上，但是他知道一切，他会看顾我们。所以这边就保罗第二个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也对我忧伤加忧。我们根据最近所做的那个培训，我们提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什么是怜恤？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定义性问题。OK， 我帮助大家那个，哎，那个，具体操练一下怎么样读这个经文啊？什么是连续？那么我就查考我们刚给我教会那个希腊文和新约背景的字典里边，那里边是这样写的：非常关心有需要的人，怜悯他们，同情他们。这是连续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非常关心有需要的以巴弗提，因为以巴弗提在疾病当中几乎要死。如果说你们有过头疼、肚疼，甚至牙疼，疼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你们会想说，还不如死了了。那个就是病的几乎要死那种感觉，几乎要死那种感觉。当然，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疾病，冠心病，去检查去了，哦，那个血管堵了90%了。那都是几乎要死，所以马上有急诊部要做手术或者做支架啊，或者是那个去那个哪个地方去疼了，去医院一查，医生告诉你说癌症，不但癌症晚期第四期，我们是吓得几乎要死啊。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姊妹也有得癌症，也有经历神的医治啊，已经医治了几十年啊，都是感谢神的恩典。所以说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就神知道以巴弗提需要，所以他要怜恤他，关心他，怜悯他。所以什么叫怜恤？第二个问题，主在什么情况下怜恤以巴弗提？ 这是结构性的。前面讲到说那个，他是几乎要死，因为他几乎要死，他需要神特别怜悯。因为在那个时代，几乎要死的疾病，不像是今天，我们今天说啊，那个刚才说血管堵了90%了，他调就做支架好像就好了，这个和神没关系。现在科学可以做到的事情，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如果神不给你这种发明搭桥的技术，不给你这种智慧，不给你这种能力，你跟去哪搭桥去呢？所以在那个时代，医疗技术呢，不像今天这么现代，所以几乎要死疾病，啊，就是说必定无疑的要死。所以神是直接的介入了以巴霍提的这种疾病，直接给他把他医治了。所以，因为他要以巴霍提继续做工。当然，一个人是否被神得到医治，这个完全在于神的主权，和我们的灵命是否有关系，是否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台湾的吴永长老，他是我们刘明辉牧师的那个班长啊。他年轻时候30多岁，检查就是说结肠癌，那就做手术吧。打开以后，晚期没法做，肠子都粘在一块儿，不可能把肠子全部切掉，所以就封起来，自己去疗养去吧。所以他在他朋友的那个疗养院里面住了一个月，住了3个星期以后，一次洗澡一摸肚子，肚子变软了，后来癌症就没了。所以30多岁，神一直重用他到80多岁，这是神所重用仆人，带领很多弟兄姊妹信，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好的生命见证。他有一次去，日本布道，有人奉献给他5万美金。我们知道传道人的生活，收入呢比较少，给他奉献5万美金，说作为你的退养，作为你退休后的生活费用。他回台湾以后，全部奉献给教会。全部奉献给教会，所以他是说，知道神与他同在的，有神什么也不怕，啊，有神什么也不怕。那同样的，我们说，马提木，我们，那个美南浸信会马提木这个奉献，就是说这场基金的名字。马提木一个，他是出生在弗吉尼亚，他去那个山东去宣教，因为当时闹饥荒，他把他的粮食分给当地那些没有粮食的人。但是自己得了营养不良，再从横滨坐船回美国的路上去世了，没有得到神的医治。神也使用他，拉基布的名字今天的响遍全球，一粒种子掉下去就很多子粒。所以说神医治不医治完全在神，神医治也好，神不医治也好，他怎么样用这个人完全在他的主，完全在他的主权啊，他就在他主权。所以说，在以巴弗提生命垂危的时候，主连续他，医治他。那么我们下一个问题：主为什么连续以巴弗提？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是因为以巴弗提行得好，所以主医治他，看似有道理，但也不见得。那拉提木也行的好，为啥又不一致呢？所以这就我们回到圣经，回到神本源，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马太福音这边记载说，耶稣出来就有许多的人借我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当然，马可福音这边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各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所以我们的主是有怜悯的主，有医治能力的主，知道我们需要他，所以他怜悯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在主里边什么也不惧怕，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主知道什么时候他需要直接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环境可以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在基督的生活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 在以巴弗提有需要的时候，主出手相救，医治了他。好，现在以巴弗提得到医治了，所以说保罗说呢，他要快快的，越发急速打发他去。为什么要打发以巴弗提回到这个腓立比呢？因为以巴弗提和腓立比教会的动机中，我们前面讲过，他是常常不断的思念他们，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腓立比教会听到以巴弗提因着侍奉保罗生病了，他们忧愁。但以巴弗提呢，因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因为他的病忧愁，他也忧愁，那保罗也忧愁。所以当以巴弗提的病得到医治以后呢，他就愿意把以后就快快的打发回去，让他们看到一个活泼的，看到一个有生命力的以巴弗提，而不是病殃殃的以巴弗提。是他们，就是这里就是说，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行了。所以你们看见他，你们就会忘记过去说，听说他几乎要死那种疾病，给他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所以这就是为啥激发打发出去。那么呢，打发出去以后呢，把他们接待。这里接待有三个要素：一个是接待这个词本身，一个是在主里边，一个是欢欢乐乐，这是三个词。OK， 接待这个词用的中间语态，不仅仅就是强调的，比如说 "I love you"。那中间就相当于 "I do love you"， 就是强调的意思，就是说这边的强调就是说，要他们接待呢更主动、更积极、更欢喜，比那个主动更主动，比主动更主动。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主里边，所以在主里边，这个在主里边是用的另外一个语态，叫做 dative 格。我不知道这个 dative 格怎么样在中文里面翻译，那么这个所表达的方法就是要用主的态度。主的方法去接待他。我们说主接待人的时候怎么样接待？主接待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怎么接待的呢？是毫无条件的，只要我们相信他就是。所以这边也就是说，他们接待以巴弗提要毫无条件的接待他，毫无条件，不管他给没给你们带礼物都要接待他。不是说带着礼物到了，他端茶递水那个很热情，不带礼物就撇在一边不理他。这是在主里边的方法。另外一个就是说欢欢乐乐。这个是 all joy， 就是就主里边这欢欢乐乐包括在主里边恩典里边的意思，就是说用主里边恩典里边所有的喜乐，就是全身心的喜乐啊，没有一点忧愁，没有一点怀疑，没有一点苦闷，完完全全的释放。这个我们在我很难用市场这种找不见这样一个恰当的，就是说，但是如果说你们曾经有一种市场某一种喜好的时候，你们玩到一种极致的时候，那么那种极致就是完完全全的啊，完完全全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吃那个你们喜欢吃的，你吃了个那个海鲜大餐，每样都吃了，吃完以后你再也不想吃了，知道吗？那个就是完完全全的，知道吗？你再也说我三年我也不见这个八倍了，那个就是完完全全的，那个就是完完全全的喜乐。我们在世上很难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保罗劝导我们，我们在主里边应该有这样的状况啊，应该有这样的状况啊。所以就是说要劝勉他们，要接待他这种态度，而且这边说要尊重这样的人。所以就是刚开始一开始谈的说，很多人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要得到人的尊重，但是却得不到。那么这个尊重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地位或者个人品质而备受尊重，它是一个尊贵的。那以巴弗提他是一个平凡的弟兄，他因着侍奉保罗不顾性命几乎要死，被神所拯救，所以他完全的奉献，完全的舍己，完全的侍奉，带来了保罗也尊重他，给他很好的一种就是你是和我一同当兵的，这一下就扯平了，那么他们都是同一个战壕里面的。你将军战壕里面，你也得扔手榴弹，你也得开枪啊。对，保罗尊重他，也劝腓立比教会的人要尊重。而这边说尊重这样的人，就是但凡是有这样品格的人，都会受到尊重。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要得到别人尊重呢？我们首先要舍己。你首先要爱别人，当你一片赤诚不顾性命的爱别人的时候，别人自然会尊重你。 那更可贵的是，约翰福音这边记载，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不是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重重他。多么伟大的那个，我们说，既可以是命令，也可以是应许。一个圣洁无瑕的天父在尊重我们，啊，这就相当于一个很大家认可的国家元首，去尊重街上一个普通的流浪汉一样，知道吧？我们这个流浪汉肯定是受宠若惊的，知道吧？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说有时候会胆战心惊，因为天父会尊重你，你不受宠若惊吗？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这也给我们一种胆量，给我们一种勇气，给我们一种动力，去更好的跟随他、侍奉他。所以我们就是说，基督徒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基督徒过日子就是靠神的应许，就是靠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能学到什么呢？我们学习以巴弗及为主献身的品格，为主献身的品格。为主献身，并不非要像以巴弗及不顾性命，搞得人人都要几乎自死。不都是那样的，而是说你愿意把你所有的借给他，把我们的精力、体力、时间、金钱、恩赐为神所使用。我之前我记得分享过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 IT 公司一个中层主管，因为经济不好，大环境不好，他们组里必须有一个人被 lay off，必须有一个人他做决，就是说他做决定，你们这个组。再被 lay off，他是基督徒，他给一个非基督徒传福音，整天传，基督是爱，基督就是一切，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整天传。那么从客观情况来讲，被传福音这个人是最有可能被 lay off，但这中层领导，身为基督的使徒，我整天传递基督的爱，我不能在关键时刻 lay off 他，所以他自己把自己 lay off 掉。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主献身的品格，知道吧？为主献身品格。所以说，不是说我们真是说生病了啊，那个干活干的劳累致死了，那个生病了，那个是献身。我们的献身包括是全方位的啊，包括全方位。还有包括我们你自己掌握的一些技术、技巧、技能，愿意不愿意传递给别人？好像我们就说自己有一技之长。在这个局部环境当中，就可以独当一面，别人就可以敬重我们，不愿意传授给别人，或者不敢传授给别人，这都是我们软弱的表现。包括就是借助我们这种软弱，不让我们去多做主。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反省。当我们把这些技术传给别人的时候，神会通过另外的渠道去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啊，这就是对神的信靠。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是同工、同做主工，努力传福音。保罗。这个场景，保罗有20多位，他的团队里面有20多位同工，和他一同传福音。我们知道那个，彼得也有同工，就是马可啊，最熟悉的。所以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呢？我们之前谈到过，我在我们群里面也发过4个福音的定律，就是神爱世人，人是有罪的。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要接纳他，都有相应的经文。还有就是一个福音桥，因着罪，人和神分开了，啊，唯有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说，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左边是人的罪，人无法自救，有审判，有死亡。那右边呢，就是我们要靠信主、靠因信称义来得到永生，就是我们说福音桥。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经常提到叫罗马路。之所以提罗马路呢，这个和福音势力的都很类似的，它是因为这些经文都是出自于罗马里面说，罗马书第3章20，人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那罪是带来死亡，之后就有审判，但是。是说，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5章6到8节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提供。第10章9到10节，你只要口里承认， 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让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因为你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不一定要把这个经文一个字一个字的原文背下来，但是我们里面的精髓我们应该把握，这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基本的核心内容，基本核心内容。所以我们这个星期六，就下个星期六21号，我们在希望在那个圣诞鸟公园的西边，就是圣诞鸟这条路上进去。我们在这边，我们要那个集体一起出去穿冰。进去以后呢，我们会在地上摆那个就是那个折叠椅，我们刚才做的牌子，我们插在地上。我们一部分人会在附近的停车场，甚至我们可以开一辆车到那个南边那边停车场，在停车场，因为人离开重要，最后再经过停车场上车，给他们发单张。如果有愿意的，我们可以给他们个人那个讲解福音。那另外一部分弟兄姊妹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同胞，就是慢跑的，他们在我们桌子跟前，我们有一些饮料，我们用的时候呢，喝饮料的时候，我们可以和他们谈福音。这是我们要一起同工，我们求主呢带领我们，我们不能。但神人啊，这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呢当做活祭献给神。因为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属灵的果子要献在主的脚前。属灵的果子，我们在加拉太书5:20-22这边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的品格是内在的，也有外在的，这是我们的操练，这是我们操练。另外一个，我们要学会，我们说，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要尊重，尊重这样的人，就是尊重像以巴弗及愿意为主献上，真的。所以当我们愿意为主所使用的时候，弟兄姊妹会尊重我们，天上的父也会尊重我们。所以我们要从感恩的心领受从天上来的这种尊重。罗马书讲到说，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就必一同得荣耀，也是属于同样的范畴。所以神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具体的应许，我们当雄者主给我们指明的道路，一直向前行。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大家众人作为一人，同心合意的来通奔天路，来传扬他的福音。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话语，也感谢您借着提摩太、以巴弗提这样的，他们在外族所摆上的这样一个名证，这样一个事迹，来向我们显明主是真实的，主是有怜悯的，是医治的，主是看顾的。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主手，不管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都愿意顺靠主，愿主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意跟随主的心智，让我们不管是我们在各方面有各样恩赐的，主啊，都求主使用我们。把我们主是主基督身上的肢体，为我们来同心协力，共同做工，才能荣耀主的名，传扬主的名。把求主使用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您的福音通过我们能够传扬主的名，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